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我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七课。我们今天呢，仍旧要针对第一届和第二届当中所讨论的议题来做探讨。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说，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最近呢，有一些牧者他们就发起了所谓的认同性悔改。这认同性悔改，言简意赅的说呢，就是要我们为祖先所犯的罪来认罪。其中他们在立场上所依靠的经文，其中之一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节，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祖先所犯的罪真的会遗传给我们吗？皇帝秦始皇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君王，包括过去各朝各代所犯的罪，我们都要认吗？持这种为祖先之罪来认罪这立场的人，也举了在旧约的但以理还有尼希米这两位人物。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节，但以理他祷告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我们看到在这里，这该派的学者说，但以理他也承认他的罪，为他的罪认罪，还有为别人的罪来认罪。此外，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六节，他们也说，尼希米在第一章第六节里面承认了以色列百姓向神所犯的罪。因此他们就做出一个结论说，我们需要为别人的罪来认罪。到底我们该不该做这种认同性的悔改呢？是我们今天所要去明白的重要的主题。也请您预备心，以及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我们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 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亦或是呢，您在基督教伦理学上面面对信仰的应用有任何的问题是德仁所没有谈到的，您也可以来信，德仁愿意呢愿闻其详，并且认真的来与您互动和交流。好，到底该不该做认同性悔改？到底该不该为祖先的罪来认罪呢？有关于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节，还有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六节，但以理和尼希米他们为以色列百姓认罪，这些认为要为祖先之罪认罪的人，他们在应用上面有了应用上面的错谬。怎么说呢？我们提过，在信仰在基督教伦理学的应用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原则就是标准原则，神的话是我们的标准跟圭臬。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场合和处境的原则，我们需要考虑经文的场合，经文的处境，也需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场合和处境。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动机原则。这三个原则要一起来看。而为祖先的罪来认罪这个议题，乃是犯了场合处境原则的一种应用的错谬。为什么呢？如果你回到但以理还有尼希米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独特的时空，他们都是处于一个被掳的时期，并且除了但以理跟尼希米之外呢，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是认识神的人，这点很重要，我再强调一次。除了但以理是认识神的人，除了尼希米是认识神的人，以色列百姓上上下下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都是认识神的。因此无论是但以理或是尼希米，他们身为当时的属灵领袖，他们做了一个带头认罪悔改的动作，而这个认罪悔改的带头也就带动了整体的以色列百姓的认罪悔改，以至于归回。因此呢，认同性悔改最大的缺失就是把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这些全国上到下都是认识神的人，就把它等同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和场合，就把它等同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但请问，一不一样呢？今天的中国人，包括过去的中国人，都是认识神的人吗？不是的，我们都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如果要把旧约的以色列国类比成今天的什么呢？我们至多只能够等同于现在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群体，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当一个教会的领袖上台登高一呼，把我们所得罪神的地方来向神认罪，并且代表会众一同来向神认罪，我相信在台下的会众没有人应该要刚硬着心说我不认罪，我没有错，乃是在领袖的带领底下有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上行下效整体的一个悔改。因此在但以理和尼希米的原则当中，这些支持认同性悔改的人犯了一个场合和处境原则应用上面的一个错谬。此外呢，你我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 就有很明显不必替别人认罪的明显的例子，那就是金牛犊的事件。我们来翻到出埃及记第32章，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就可以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32章。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那个像那个字呢，和合本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那个字。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在32章第一节当中有说到，后来呢，第二节说，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第三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第四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看到没有，他们在拜自己所铸造的一只牛犊，一只金牛犊。而后我们看15节，出埃及记第32章第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19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法板扔在山下摔碎了。第20节，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个动作呢，就让百姓也明白了，他们所铸造的金牛犊，他们所拜的偶像，如今被火焚烧，磨得粉碎，被你吃到肚子里，你还要拜他吗？到第30节，摩西很伟大。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怎么样赎罪。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我的名。看到了吗？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为了百姓的罪，甚至于不惜求神将他的名字从册上涂抹掉。但是你看到神怎么回应呢？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看到了吗？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谁犯罪，我找谁。因此，任何人的代祷，任何人的认罪，都无法代替任何一个人亲自来认罪，向神悔改。好，那么呢，我们就再回到刚才的出埃及记第20章往前翻。出埃及记第20章，特别是第五节。第五节说，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会遗传吗？我们犯罪之后，神真会追讨我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吗？这些支持认同性悔改的朋友，他们最喜欢这节经文，因为他们说，你看吧，这么清楚。但是到底要来如何解读这个神会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呢？我们在解读这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忘记了下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读完之后，还有第6节。第6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哪里？直到千代。因此就有学者指出，
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文学对比，就是三四代对比千代。从文学对比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三四代的解释就不应该按照这种字面的解释。什么是神要追讨人的罪，直到三四代呢？三四代所代表的是上帝审判的严厉，但是下文的千代则是代表上帝恩典的浩大。千代比三四代要大得多了，这也凸显出一个神学的主题，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的神，他的恩典大过审判。因此我认为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指的不是罪的遗传，而是罪的影响力。因为当时在出埃及的那个阶段里面，当时最普通的家庭的模式都是三四代同堂的。比方说有一个家庭，他的父亲呢是在开赌场的，赌博的，因此小孩子出生之后耳濡目染，他就是在这个赌博的环境当中所成长的，他把赌博视之为是理所当然，这个罪就影响到他的孩子。所以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是说罪的遗传，而是在讲罪的影响力。父亲犯罪哪有需要儿子来认罪的呢？我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遇到一些疑难的地方，需要来想一想在整本圣经里面关于这个主题是如何来教导的，要以上下文来解释圣经。比方说你翻到生命记第24章，我们翻到生命记第24章，在生命记第24章第16节也说到，不可因子怎么样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再者呢，德人也帮助你厘清一下我们所说的基督教伦理学的场合处境的原则。我再说，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是上帝的选民，全国上到下都是认识神的，包括十诫的立约，当时的处境呢也是针对着立约的百姓，而不是不认识真神的外邦人。如果神要追讨罪恶，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用在那个不认识真神的世人上面是不恰当的。我说清楚一点，如果神追讨罪恶，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说过先前这是指的一个罪的影响力。但另一个角度，从处境和场合来讲，如果用在外邦人身上也不合适。外邦人如果这一代信主了，他的祖先是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罪要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来惩罚后代吗？我想我再说，要用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来厘清经文的原意。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17章第30节，往后翻新约的使徒行传第17章第30节。好，翻到这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7章第30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怎么样，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本世人无知不认识神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这里神并不鉴察，不是因为神没有留意到，也不是神默认了，而是因为神的怜悯，没有按照过去这些雅典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审判去审判他们， 保罗没有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把这些罪算在你们后代的头下，没有的。透过保罗，保罗告诉他们，乃是要当下历史的来悔改。因此，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神追讨罪恶，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用在不信真神的世人身上，也是不恰当的。再来，我们知道第二诫，第二诫所说的是，敬拜的对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更严谨的来讲，是禁止用任何的像，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谁呢？来代表我们所敬拜的神。这是比较严谨的讲法。当然在广泛应用上面，你可以应用到拜别的神，拜别的假神上面。但恐怕比较严谨的来诠释，是禁止以任何的形象来代表我们所信仰的神。这和祖先拜其他的神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应用在那些祖先拜别的神上面呢，也不是很恰当的。最后我再说，三四代与千代的解读法不要按字面意，应该从文学对比的角度来理解。千代大过三四代。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也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千代大过三四代，神的恩典大过审判。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好，我们今天呢所要谈论的是为祖先之罪认罪的问题。那么还有两处经文是赞成认同性悔改的人所秉持的圣经根据，德仁在此呢也要来做厘清。我刚才说过啊，生命记第24章第16节指出呢，儿子不能够因为父亲的罪而被杀害。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就有两处经文我们需要来解决。第一处经文是大卫犯罪。大卫犯罪，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了奸淫罪，后来大卫的孩子却过世了。有人就会认为那孩子的死亡是无辜的，但是我要说，这种的思考的逻辑方向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利未记第20章第10节有关奸夫淫妇的处理条例，利未记第20章第10节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因此审判的对象是奸夫淫妇，而不是那孩子。我们生命的气息无论长短都在神那里，那孩子不是因为父母亲所犯的罪而受到惩罚，反倒呢是因为那孩子的死，父母亲因此受到惩治。我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能够明白这个思考的逻辑方向。那孩子不是因为父母所犯的罪而受到惩罚，反倒是因为孩子的死，父母亲受到惩治。 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就有说到，先知拿单指着大卫说，大卫你就是那人，那犯罪的人。后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上帝，甚至于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我想他是在向上帝深深的悔改认罪以及代求。所以原本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节，大卫应该是要被定死罪的。神是 ready to forgive， 预备好要饶恕的神，当然悔改，当然归回，神已经 ready to forgive， 但是犯罪者依旧要去承担那个罪的结果。孩子的死使得大卫还有拔示巴受到了惩治。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第21章，扫罗过去犯了破坏基遍之约，杀死基遍人这个罪。然而大卫后来就将扫罗的七个孙子和儿子呢交给基遍人，然后把他们给杀了。就有人问说，那么扫罗的孙子和儿子很无辜诶。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就记载着约书亚和基遍人立约，基遍人用欺骗的障眼法换取了和以色列的友好和平条约，但是呢扫罗却毁约。在撒母耳记下第21章里面有记载着，虽然其他经文没有明说到底扫罗是如何去杀死基遍人，是如何去毁坏这个基遍之约的，可是撒母耳记下第21章说，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而后大卫把扫罗的七位孙儿交出去之后，灾难就停止了。但我们要问，那七位孙儿，那七位扫罗的孙儿是无辜的，他们为什么要死？但我要说，这要以约的角度来理解，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立约。而扫罗这位君王，他代表的是以色列国，他毁了以色列人与基遍人所定的基遍之约，正所谓杀人偿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要使得饥荒落在以色列境内的缘故，神要审判以色列国，这是国家的罪。他们上上下下都是认识神的，他们上上下下都应该做一个守约的人，然而他们却没有人去提醒扫罗，反倒依附扫罗的作为毁坏基遍之约。因此扫罗的七位孙儿也是以色列国境内的一份子，他们原本就要受到审判的，因为整个以色列国都必须付出代价。然而透过大卫把这七位扫罗的孙儿交出去，这个行动的意义来表达以色列国愿意以公义的悔改来回应基遍人，也来回应神。因此大卫将扫罗的七位孙儿交与基遍人，不是一个流无辜人的血，而是这是一个国家整体一体群体的一个罪。好，最后新约有教导性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不需要为祖先的罪来认罪。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